因为昨天晚上呢，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来，所以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我很简短的介绍一下。我可以这么说，孙弟兄呢是神中心的工人，当然他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追求特会，他是固定的讲员。那现在呢，接触我们这一边的这个培灵会之后，他就要飞往大陆。我记得90年代的初，当时的大陆的教会呢，经受了几十年的那个磨难之后的苦难之后呢，叫做教会蒙难期间，在那个时候刚刚恢复过来，教会神的教会刚刚从地下恢复到地上，在那个时候很多神的工人啊，纷纷被抓被关啊，被捕，在那个时候渐渐的就释放出来了。在那个时候，孙弟兄他受到圣灵的感动，他就前往大陆看望那些受苦受难的老的前辈的弟兄姊妹，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我可以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到我的家里也探望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所以我可以做这个见证啊。弟兄现在呢是西雅图基督教会的负责弟兄啊，所以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孙弟兄。
感谢主，在这个主日的早晨，我们可以一同聚在主的跟前。
感谢主，让我们今早可以一同聚集在主的跟前。
昨天晚上来过的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一次我的负担呢是和弟兄姊妹交通博大尼，从博大尼来看神家的实际。
昨晚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今次我想同大家交通的就是博大尼，由博大尼看神家的实际。
今天早晨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博大尼。
今早上我们继续来看博大尼。
那么，请弟兄姊妹和我先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
请弟兄姊妹先同我一起读主的话。
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十章。
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十章。
那么从38节读到42节。
我们由38节到42节。
或者如果弟兄姊妹你愿意的话呢，我们就一同读。
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约翰福音十二章。
第一和第二节。
第一、第二节。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好，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一章。
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一章。
启示录第一章。
启示录第一章。
第五节。
第五节。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
使
我们脱离罪恶。第六节，
第六节，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看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其实
启示录二十二章
第三节到第五节。
第三到第五节，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
有
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看彼得前书，
我们再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九节，
第九节，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个灵魂的救恩啊，
这个灵魂的救恩，
原文的意思是魂，得着魂的救恩，
原文是魂的救恩。
最后呢，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
最后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也是第九节，
都是第九节，
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这里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说用灵所侍奉的神。
这里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说是用灵所侍奉的神。
我昨天晚上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到，
昨天晚上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
我们的神他有一个荣耀的旨意，
我们的神他有一个荣耀的旨意，
他这个荣耀的旨意呢，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家和他的国，
他这个荣耀的旨意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家和他的国
啊。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神这个思想意念已经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在旧约里面神这个思想意念已经很清楚表达出来，
神在天下的万族中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
神在天下万族当中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
那么首先神要把以色列建立成为以色列家，
神首先要将以色列建立成为以色列家。
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一直到雅各，
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一直到雅各
啊，神不断的做工，
神不断的做工。
那么到了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生出来之后，以色列家就被建立起来。
到雅各的十二个仔生出来之后，以色列家就被建立。
那么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家就是神的家。
在旧约里面，以色列家就是神的家。
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他和人一同来建立他的家，
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人同他一起来建立神的
家。然后呢，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年日，
然后经过一段漫长的年日，
那么到大卫作王的时候，
到大卫作王的时候，
那么以色列家就变成以色列国，
以色列家就变成以色列国。
我想这一段的历史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
我们这段历史弟兄姊妹都很熟悉，
但是这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
但这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
就是他先建造家，
就是他先建造家，
然后才有国。
他先建造家，然后才有国。
这个意思也就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家，就没有国。
即是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家，就没有国。
那么，今天到了新约时代，
今天到了新约时代，
神对教会也有同样的心意。
神对教会都有同样的心意，
所以神首先要把教会建造成为他的家，
所以首先神要将他的家建造成建造神的家。
当家被建立的时候，
当家被建立的时候，
这个国度自然被显明出来，
这个国度自然就被显明。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讲，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在地上的聚会必须成为神的家，
我们在地上的聚会必须成为神的家。
弟兄姊妹们， 我们都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
我们都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
我们成为一个回家的儿女，
我们成为了一个回家的儿女，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聚集乃是建立神的家，
所以我们在这里聚集乃是建立神的家，
因为神在地上他要得安息的所在，
因为神在地上他要得安息的所在，
他也要与人同住，
他都要与人同住，
这实在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这个实在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神的心意，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神的心意，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在这里是建立神的家，
我们在这里是建立神的家，
我们希望在这里为神找到安息的所在，
我们希望在这里为神找到安息，
我们希望在这里我们与他同住，
我们都希望在这里与他同住，
让他的同在充满我们，
让他的同在充满，
也让他的家的那个国度的荣耀从我们身上能彰显，
也都让他的国度的荣耀从我们身上，
所以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写信给提摩太，
所以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写信给提摩太，
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清楚告诉我们，
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所以教会是神的家，
所以教会是神的家，
在旧约时代中，
在旧约时代，
我在旧约时代，
在旧约的时代，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让神遇见了很大的失败，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让神遇见很大的失败，
也是以色列人的重大失败，
也都是以色列人的重大失败，
因为他们把神所托付他们的家和国把它变质，
因为他们将神所托付他们的家和国变质了，
所以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已经把这个家这个国变成犹太教，
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已经将神的家和国变成犹太教，
他们变成了一个宗教团体了，
他们变成了一个宗教团体，
所以呢那个殿就不再是神的家了，
所以那个殿已经不再是神的家，
所以也没有办法彰显出神国度的荣耀，
所以没有办法彰显出神国度的荣耀，
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今天教会的镜子，
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今天教会的镜，
神用以色列这个民族特别提醒教会，
神用以色列这个民族特别提醒教会，
所以今天他们所犯的错误，
所以他们今天所犯的错误，
我们应该很明确的看见，
我们应该很明确的，
我们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不能够犯同样的
错误，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
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
教会是神的家，
教会是神的家，
教会不是一个宗教团体，
教会不是一个宗教团体，
我们的神救我们是回家，
我们的神救我们是回家，
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加入一个什么宗教团体，
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加入什么宗教团体，
所以今天神的家变成了一个宗教团体，
所以今天神的家变成一个宗教团体，
这也是新约时代中间历史上神儿女犯下重大的错误，
这个都是新约历史上神的儿女犯下的重大的错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亲爱的，
我们必须从神的话语里面很清楚明白地看见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由神的话语里面很清楚明白看见这件事，
所以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所以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他来到圣殿那里的时候，
他来到圣殿的时候，
他看见圣殿已经不是他的家，
他看见圣殿已经不再是他的家，
因为那里的人根本不欢迎他，
因为那里的人根本不欢迎他，
他们不仅不欢迎他，
他们不单止不欢迎
他，他们排斥他，他们攻击他，
他们排斥他，攻击他，
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主来到以色列百姓中间，主的心破碎，
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以色列百姓中间，主的心破碎，
因为这些应该是他自己的人，
因为这些应该是他自己的，
结果他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了，
结果他自己的人不接待他，
并且他们这样的反对他，
并且这样的反对他，
但是我们的主人就爱他的百姓，
但我们的主仍够爱他，
主并没有离开他的百姓，
主并没有离开他的百姓，
虽然在耶路撒冷他不能居住，
虽然在耶路撒冷他不能够居住，
但是他白天仍旧来到耶路撒冷，
但是白日他仍够来到耶路撒
冷，仔仔细细地看每件事情，
仔仔细细看于事情，
因为这个在旧约时代中，
因为这个在旧约时代中，
这是神的家最大的一个预表，
这个是神的家最大的一个预表，
所以你看见主是多么爱神的家，
所以你看见主是几咁爱神的家，
但是他不能在那里居住，
但是他不能够在那里居住，
所以每天晚上
所以每天晚上
他就走六里路，
他就行六里的路，
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伯大尼，
来到一个地方叫伯大尼，
感谢主，
感谢主，
在伯大尼那里，
在伯大尼
有一个小小的家庭，
有一个小小的家庭，
只有三个人，
只有三个人，
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
马大、玛利亚、拉撒路，
但是他们接待了主，
他们接待了主，
所以每一个晚上主都到伯大尼在那里安息，
每一个晚上主都去到伯大尼在那里安息。
所以因此我们读圣经的人呢，多半的人都可以看见，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人多半人都可以见到，
现在神家的实际已经离开耶路撒冷，
这个神家的实际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
而神家的实际呢显在伯大尼这个小小的家庭里面，
而神家的实际显在伯大尼这个小小的家庭里面，
这对我们是何等重大的启示，
这个对我们是何等重大的启示，
我们的主到地上来，
我们的主来到，
他要寻找他自己的家，
他要寻找他自己的家，
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聚集，
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聚集
能成为了神的家，
能够成为神的家，
那就是无比的祝福，
那就是无比的祝福，
无比的荣耀，
无比的荣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亲爱的，
我们要求主施恩给我们，
我们要求主施恩给我们，
那么我们看见在伯大尼这个家中，
我们看见伯大尼这个家中，
这三个人正好的代表着神家的实际的三个重要原则，
这三个人正好代表着神家里面实际的，
所以当主来到这个家中的时候，
所以当主来到这个家中的时候，
首先我们看见玛利亚，
首先我们看见玛利亚，
她对主有深的爱慕，
他对主有很深的爱慕，
他把所有的注意都放在主身上，
他将所有的注意都放在神身上，
圣经记载说他坐在主的脚前安静的听道，
圣经记载他坐在主的脚前安静的听道，
他不仅爱慕主，
他不单止爱慕主，
他也爱慕主的话语，
他都爱慕主的话语，
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家正常的应该有的一个正常光景，
我们知道这个是神家正常的一个光景，
任何一个时候，
任何一个时候，
一个教会，
一间教会
失去了对主的爱慕，
失去了对主的爱慕，
失去了对主话语的爱慕，
失去了对主话语的爱慕，
这个家的实际就不在那里了，
这个家的实际就不在那里，
所以玛利亚所代表的，
所以玛利亚所代表的
乃是向着主的这个爱慕，
那是向着主的爱慕，
也是对主话语的尊重和持守，
也都是对主话语的尊重和执着，
所以今天我们要建造神的家，
所以今天我们要建造神的家，
第一个我们要求主用他的爱浇灌我们，
第一我们要求主用他的爱浇灌我们，
让我们里面有真正单纯爱主的心，
让我们里面有真正单纯爱慕主的心，
也有爱慕主话语的心，
也都有爱慕主话语的心、
啊、那么在那里不仅有玛利亚，
在这里不单只有玛利亚，
还有他的姐姐马大，
还有他的姐姐马大，
马大代表什么呢？
马大代表什么？
马大说明了在神的家中呢需要有对的侍奉，
马大代表了在神的家中需要有对的侍奉，
那么还有一个弟弟拉撒路，
还有一个弟弟拉撒路，
这个弟弟拉撒路说明什么呢？
这个拉撒路说明了什么？
说明在神的家中需要有复活生命的经历，
说明了在神的家中需要有复活生命的经历，
所以这个爱，这个侍奉，这个生命，
这个爱，这个侍奉，这个生命，
就构成了整个神家的实际，
就构成了整个神家的实际，
所以神不在乎人外面的这个圣殿盖得多大，
所以神不在乎外面的圣殿建得多大，
也不在乎这个聚会地方盖得多辉煌，
也都不在乎聚会的地方有多么，
神所注意的是里面的实际，
主所注意的是里面的实际，
这里到底有没有爱，
这里到底有没有爱，
这里到底有没有真实的侍奉，
这里到底有没有真实的侍奉，
这里有没有真正生命的彰显，
这里有没有真正生命的彰显，
这个才是真正神的家，
这个才是真正神的家，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叫我们的聚会成为神的家，首先必须让神的爱充满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叫我们的聚会成为神的家，首先要让这里充满神的爱在其中，
好，我们不仅爱我们的主，
我们不单止爱我们的主，
我们真正的彼此相爱，
我们要真正彼此相爱，
就让这个聚会具备了这个家的实际，
就让我们的聚会具备了家的实际，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是第一件事、
啊、那么第二件重要的事，
第二件重要的事，
就今天早晨我们要交通的，
今朝早要交通嘅。
我们要讲到神的家是一个侍奉神的地方。
神嘅家系一个侍奉神嘅地方。
我再说啊，这个家呢，不是指的物质的房屋说的。
我再讲呢个家唔系指着物质嘅房屋。
我相信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能明白。
相信在座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
什么是真的教会呢？
乜嘢系真正嘅教会？
教会是我们，
教会系我哋，
是我们这些蒙恩的圣徒，
系我哋啲蒙恩嘅。
教会不是这个礼拜堂，
教会唔系呢间礼拜堂
啊！今天神不是要光住在这个礼拜堂里，
今日神唔系要住喺呢个礼拜堂里。
弟兄姊妹们，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
弟兄姊妹，神要住喺我哋。
神以我们这些人作为他的居所。
神以我哋呢啲人作为佢嘅居所。
那么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
因为何等荣耀嘅一件事。
所以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这件事情。
所以我哋需要主开我哋嘅眼，让我哋见到呢件事。
那么在旧约时代，
喺旧约嘅时代，
我们看见无论是会幕，无论是殿。
我哋见到无论系会幕或者系殿，
那里都说明是一个侍奉神的地方。
嗰度都说明咗系一个侍奉神嘅地方。
所以有祭司们在那里服侍神，
所以有祭司喺嗰度服侍神，
说明了这个侍奉的这个意义。
说明咗呢个侍奉嘅意义。
我们晓得侍奉在神的思想中，这是永从永远到永远的思想。
侍奉在神的心意里面是由永远至到永远。
神不仅把我们拯救回来成为神的儿女，
神不单止拯救我们回来成为他的儿女，
那么神也要我们成为神的仆人，
神也要我们成为他的仆人
啊。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个所谓全世界侍奉主的人当作神的仆人，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将全世界侍奉主的人当为当作神的仆人，
好像我们就不是神的仆人，
好像我们就不是神的仆人。
不不不，弟兄姊妹，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的仆人，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的仆人，
我们都是祭司，
我们都是祭司、
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明白我们具有两个身份，
所以我基督徒要明白我们有两个身份，
一个身份是神的儿女，
第一个身份是神的儿女，
另外一个身份是神的仆人，
另外一个身份是神的仆人。
你看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你看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一面是神的儿子，
他一边是神的儿子，
他一面也是神的仆人，
另一边是神的仆人。
那么这说明一件事情，
又说明一件事，
今天在教会的里面，
今天在教会的里面，
神要用儿子做仆人，
神要用儿子做仆人。
哇，这个思想是非常的荣耀，
这个思想是非常荣
耀，所以外邦人不能侍奉的，
所以外邦人不能够侍奉，
我们只有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侍奉神的，
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我们才可以侍奉。
我们知道主耶稣30岁的时候出来侍奉神，
我们知道主耶稣30岁的时候出来，
前30年他是隐藏的，
前30年他是隐藏，
那么只等到他30岁出来之后，
到他30岁出来之后，
在他的侍奉中间，
在他的侍奉当中，
把神的儿子彰显出来了，
将神的儿子彰显出来。
我们知道首先是谁发现的呢？
首先是哪个发现
的？是那些巫鬼发现的，
是那些巫鬼发现的
啊！那些鬼跟在主耶稣后面，
那些鬼跟在主耶稣后面，
他们大声的呼喊，
他们大声呼喊，
他们说这是至高神的儿子，
他们喊着说这个至高神的儿子，
但是主不许可他们，
但主不许可，
所以首先鬼发现了，
首先鬼发现
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啊，不是普通人啊，
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乃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是借着侍奉把他儿子的身份显明出来了，
所以主耶稣是藉着侍奉将他神儿子的身份显明
出来，所以这说明一个重要的原则，
这个说明了一个重要
的，今天我们也是借着侍奉荣耀我们的主耶稣，
今天我们都是藉着侍奉荣耀我们的主耶稣，
从侍奉里面把主显明出来，
由侍奉里面显出主来，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是一个有仆人身份的儿子，
他是一个有仆人身份的儿子，
所以主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主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
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那是为要服侍人，
那是为了服侍人，
所以他愿意站在仆人的地位上，
所以他愿意站在仆人的地位，
那么他也侍奉我们的神，
他侍奉我们，
成全我们神荣耀的旨意，
成全我们神荣耀的
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
神把我们救赎回来之后，
神救赎我们，
不仅让我们拥有他的生命，
不单止要让我们拥有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神还要叫我们成为神的仆人，
神还要叫我们成为他的仆人、
啊、很多基督徒啊，知道我们从前没有得救的时候呢，我们是罪人，
好多基督徒知道我们从前未得救的时候我们是罪人。
等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
等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
我们就说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我们说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我们现在有资格可以上天堂。
我们现在有资格可以上天堂。
所以很多基督徒的思想只停留在这里。
很多基督徒的思想就停留在这里。
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
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
但是我们晓得这个不能满足神的心。
但我们知道这样不可以满足神的心。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造人至终的目的是叫他成为一个侍奉的人。
神造人的最终目的是叫他成为一个侍奉的人。
所以你如果没有能达到神的侍奉的目的，
所以如果没有人达到神侍奉神的目的，
我们对主的救恩有亏欠，
我们对主的救恩有亏欠。
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
他把我们救赎回来了，
他将我们救赎回来，
要我们成为父神的祭司，
要我们成为父神的祭司，
每一个人都成为侍奉神的人，
每一个都成为侍奉神的人，
并且这个是我们永远的身份，
而且这个是我们永远的身份。
有很多人问说呢，将来主回来了我们进入永远做什么？
有人问出将来主回来我们进入永远我们做什么？
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将来到永远你做什么？
弟兄姊妹你知道将来去到永远做什么呢？
啊，很多人说在地上太劳苦了，
很多人说在地上太劳苦了，
到天上就退休了，
到天上就退休，
哎呀我们就整天享受这个这个安静，
我们就整天享受安静，
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那是很可怕，
那就很可怕了，
你无所事事，
无所事事，
一直到永远，
一直到永远，
受得了吗？
你受不受得住？
不是的，
不是这样，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将来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
将来我们进入永世之后，
我们都要侍奉他，
我们都要侍奉他，
所以这个侍奉的意念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意念，
所以这个侍奉的意念是一个非常荣耀，
就是我们要经营他所经营的，建造他所建造的，
就是我们要经营他所经营的，建造他所建造，
并且神给我们一个荣耀尊贵的身份，
并且神给我们一个荣耀尊贵的身份，
并且呢不仅我们是他的仆人，
同埋我哋唔单止系佢嘅仆人，
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我哋要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将来我们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
所以将来我哋嘅身份系君尊嘅祭司。
所以进入永世的时候，
所以进入永世，
我们仍旧是侍奉他的。
我哋仍旧侍奉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
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
呢个系几咁宝贵嘅一件事。
所以在旧约时代中。
所以在旧约，
当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时候，
当神拣选以色列民族的时候，
在出埃及记里面，
在出埃及记里面，
他告诉我们说呢，
他话俾我哋听，
我们他要神要他的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
神要他的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
就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应该做祭司。
在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应该做祭司，
但是很可惜，以色列的百姓在西乃山下犯下重大的错误。
好可惜，神的百姓在西乃山下边犯下重大的错误。
所以侍奉这个福分呢，就归到了利未家。
所以侍奉的福分就归咗去利未家。
而祭司呢，归到亚伦家。
祭司也归去亚伦家，
结果就成了一个代替的侍奉，
成为咗一代替嘅。
我们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
我哋知道呢个唔系神嘅心意。
神的心意是要祭司的国度，
神嘅心意系要祭司。
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
所以到咗新约，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祭司，
每一个神嘅儿女都系祭司，
我们都是侍奉神的，
我哋都系侍奉神嘅。
今天如果我们不服侍主。
今日如果我哋唔服侍主，
那么我们对主是有亏欠的。
咁我哋对主系好有亏欠。
那么在伯大尼这个家里面，
咁喺伯大尼呢个家里边，
我们看见马大代表着侍奉的原则。
我哋见到马大代表咗侍奉嘅原则。
但是我们开头呢，看见呢，他的侍奉是失败的。
但我哋见到开头佢嘅侍奉系失败嘅。
啊，他虽然呢有很大的爱心，把主接回到他的家里面。
虽然佢有好大嘅爱心，将主接翻到佢嘅屋企里边。
但是呢，他在那里的侍奉呢，是充满了怨言。
但是他在那里的侍奉是充满了怨言，
是思虑烦扰的，
是思虑烦扰
啊。所以呢，当他看见他的妹妹坐在那里听到什么都不做，
当他见到他的妹妹坐在那里听到什么都不做，
他就跑到主面前去控告去了，
他就走到主面前去控告去
啊。他说你看我在厨房里忙得不得了，为什么他坐在这里听到？
他说你看我们在厨房里面忙得不得了，为什么他坐在这里听到？
你为什么不把他这个 找叫来帮助我呢？
点解你唔叫佢嚟帮手我哋咧？
我想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
这个故事我哋都知道。
马大忙于外面的事物。
马大忙于外边。
所以他思虑愁烦。
所以佢思虑愁烦。
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说明咗咩？
马大的失败在哪里呢？
马大嘅失败喺边度呢？
马大的失败在于什么？他用他的自己来侍奉神，
就是他用他的自己来侍奉神，
就是用魂来服侍神，
就是用魂来服侍神。
所以在侍奉上面，如果我们用魂来服侍，会犯下重大的错误。
如果在侍奉上面用魂来侍奉呢，会犯下错很重大的错误。
我们的魂是什么呢？
我们的魂是什么呢？
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
我要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
再加上一点我的感觉，
还有我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个格。
这个人就是我们人的
个格，
个格
就是我们这个真的人，我们自己这个人的己，就是
就是人的己。
所以我们天天的生活都是在活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日日都生活在这个里面，
我们整天都是我想怎样，
整天就是我想怎样，
我爱怎样，
我喜欢怎样，
我决定怎样，
我决定怎样，
我感觉怎样，
我感觉怎样，
是吧？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连小孩子都是这么说的，
在我们生活里面连小孩子都是这样说。
我们许多时候在侍奉里面也是这样，
甚至在侍奉里面都是这样，
我想怎样，
我想怎样，
我爱怎样，我决定怎样，
我
感觉怎样，
我感觉怎样，我决定。
我们晓得这个是支配我们整个人生活的，
这个是支配我们整个人生活的，
这个就叫做我们人的魂，
这个叫做我们人的魂。
如果我们用这个来侍奉主，
如果我们用这个来侍奉主，
我们会犯下很大的错误，
我们会犯很大的错误。
所以呢，在神的家中，
所以在神的家中，
正确的侍奉是需要魂受到对付的，
正确的侍奉是魂需要受到对付的。
老师说这个魂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呢生活的一个重心，也是一个难处的根源。
老实说，这个魂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的一个重心，也都是一个难处。
家庭的难处根源在魂，
家庭的难处根源就在魂，
教会侍奉的难处根源在魂，
教会侍奉的难处根源在魂。
你世界的生活中充满难处根源在魂，
世界的生活里面充满难处根源在魂。
如果你的魂不蒙拯救，
如果你的魂不蒙拯救，
我们在神跟前的侍奉终究会像马大一样，
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终究会好像马大一样。
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啊，是神的仆人最标准的一个榜样。
你看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最标准的一个榜样。
当他30岁时候要出来侍奉的时候，
当他30岁出来侍奉的时候，
那么他第一件做什么事情呢？
他第一件做了什么呢？
弟兄姊妹记得吗？
弟兄姊妹记不记得？
他就来到约旦河，
他来到约旦河，
他来受施洗约翰的洗，
他来到受施洗约翰的洗。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无罪的，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无罪的，
他不需要受浸的，
他不需要受浸。
那么主耶稣受浸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受浸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要把他的己埋葬，
主需要将他的己埋葬。
主就告诉我们，他做神的仆人，他不活在自己的里面。
主告诉我们，他做神的仆人，他不活在自己的里面。
所以主一路上都告诉人，
所以主耶稣一路上告诉人，
父怎样说我就怎样说，
父怎样说我就怎样做，
父怎样做我就怎样做，
父怎样做我就怎样做。
他完全不活在自己的里面，
他完全不活在自己的里面。
所以主耶稣是一个完全无己的一个人，这样。
所以主耶稣是一个完全无己的人，
所以他能够完全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他能够完全遵行神的旨意。
今天呢，我们也受了浸了，对不对？
今天我们都受了浸。
弟兄姊妹知道受浸什么意思吗？
你知道受浸是什么意思吗？
这不是一个入教的仪式，
不是一个入教的仪式。
受浸的意思就是把你的老我，把你的老生命己，把魂把它埋葬。
受浸的意思就是将你的老生命、你的己、你的魂，
那是与主同钉十字架，
那是与主同钉十字架，
经历基督的死，
经历基督的死。
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做榜样，
所以你见到主耶稣做榜样。
一个人要好好的侍奉主，
一个人要好好侍奉主，
他的魂必须受对付，
他的魂必须受对付。
所以主在地上所以对门徒们说，
所以主在地上对门徒
他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他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
他这个背十字架什么意思呢？
这个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弃绝魂生命，你就得着魂生命。
就是你弃绝魂，你就得着个生命
啊。那么你必须在十字架上，你的魂受到对付。
你必须在十字架上，你个魂受到对付。
这是天天的事情。
这个是每一日的。
因为呢，我们要侍奉神。
因为我们需要侍奉
神。所以你看见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
所以你见到在旧约、新约圣经里面。
所有这些在神手中被神所用的神的仆人。
所有这些在神手中被神用的仆人。
个个都需要怎么样？接受神在魂上面的对付。
每一个都需要接受神在魂上面的对付。
啊，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摩西是神的仆人。
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摩西是神的仆人。
摩西神要用他。
神要用摩西。
他四十年在埃及的王宫里。
他四十年在埃及的王宫里。
受到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受到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那么活在那个一个国家的最高的权柄的这个范围里面。
活在世界上权柄最高的一个国家范围，
享尽一切的荣华富贵，
享尽一切荣华富贵。
四十岁的时候，
四十岁的时候，
那么他大有才干，
他大有才干，
又有口才，
又有口才。
他这个时候自己以为可以侍奉神，
他自己以为可以侍奉神。
但是弟兄姊妹们，
但是弟兄姊妹，
你知道在神的眼中看摩西是什么吗？
但在神的眼中看摩西是什么呢？
因为摩西啊，本来就很聪明。
因为摩西本来就很聪明，
又长得很俊美，
又生得很俊美。
哇，他这个天然的条件是好得不得了。
他天然的条件是好得不得
了。然后在经过四十年王宫的这个贵族的教育，
经过四十年王宫贵族的教育，
贵族的生活，
贵族的生活、
啊、他本来他那个己就很大，
他本来个己就已经很大，
经过四十年之后，这个己变得更大。
经过四十年之后，这个己变得更大。
他自己不觉得，
他自己不觉得，
他以为用这个可以侍奉神，
他以为用这些可以侍奉神，
结果一出来就闯祸了，
结果一出来就闯祸，
就打死人了，
就打死人。
当然，这有主的心意。
当然这个有主的心意，
所以后来的四十年神就把他赶到旷野去了。
所以后来四十年神就将他赶到旷
野。这四十年做什么工作呢？
这个四十年做什么工
作？神就是在摩西身上做剥夺的工作。
神就在摩西身上做剥夺的工作
啊，把他魂的光景把他炼尽，
将他魂的光景炼尽。
那么开头摩西是不懂的，
开头摩西是不明，
摩西想为什么我这样神不能用我呢？
你心想为什么我这样神不可以用我呢？
你看我受这么好的教育，
我受这么好的教育，
我有这么大的才干，
我有这么大的才干，
为什么神不能用我呢？
为什么神不可以用？
结果呢，就叫他在旷野四十年怎么样，就牧养羊，就带几只羊。
结果就叫他在旷野四十年就牧羊。
他心里想，我五十岁了，神大概要我回去了吧。
他心想五十岁可能神要我回去，
神没有他回去，
神没有他
回去。六十岁了，神还没叫他回去，
神还没叫他回去。
然后慢慢的快要靠近七十岁，
就来近七十岁，
你知道吗？他这个时候就写诗篇九十篇。
这个时候他就写诗篇九十篇。
他写九十篇干什么？提醒神啊。
他写来做什么？提醒神啊。
他说人的一生是七十岁。
他说人的一生是七十岁。
就是神啊，人的一生只有七十岁。
神啊，人的一生只有七十岁。
快到七十岁了。
就来到
你还不让我回去吗？
你还不让我回去吗？
啊，结果七十岁神也没有让他回去。
结果七十岁神都没让他回去。
一直到八十岁。
一直到八十岁。
哇，这个大有口才的这个摩西现在不会讲话了。
这个大有口才的摩西现在不会讲话。
所以神说你现在替我去讲话。
所以神说你现在替我去讲话。
他说我不会讲话了。
他说我不识说话。
你爱找谁找谁吧。
你终于找谁找
谁。结果神都生气，对不对？
结果神就发怒了。
神说造口造舌的是谁呢？
神说造人口的是谁呢？
弟兄姊妹，到他八十岁的时候，
顶姊妹到佢八十岁嘅时候，
几乎天然的才干通通变得消失完了。
佢天然嘅才干几乎全部消失。
哎，神说可以了。
神呢个时候话，
现在可以用。
而家可以用。
因为摩西的魂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炼尽。
因为摩西嘅魂受到咁样一种嘅炼尽。
八十岁以后。
八十岁以后。
一直到一百二十岁。
一直到一百二十岁。
最后四十年过一个完全辉煌的年日。
最后四十年过一个完全辉煌的年代，
带领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
带领二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
离开埃及，四十年行走旷野，
四十年行走旷野，
神可以用摩西，
神可以用摩西。
但这个时候你碰见的不是一个骄傲的摩西，
这个时候你遇见的不是一个骄傲的摩西，
那是一个比世人更谦和的摩西，
那是一个比世人更加谦和的摩西。
因为他的魂被炼尽，
因为他的魂被炼尽，
所以神可以把一千多年以来隐藏在神心中 最大的心意启示给他。
所以神可以将一千几年来隐藏在他心意当中一个最大的启示给了摩西。
在西乃山上看见神的荣耀，
在西乃山山上见到神的荣耀，
神把律法托付给他，
神将律法托付给他，
神可以把会幕托付给他，
神可以将会幕托付给他。
那么四十昼夜，神在那里把会幕的样式画给他。
四十昼夜，神将会幕的样式画。
然后谨慎地告诉他，每一样事物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
然后谨慎话俾佢听，每一样事物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
感谢神，这个时候摩西可以被托付。
感谢神，这个时候摩西可以被托付。
所以他到山下。
所以他来到山下。
他就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在那里建造会幕。
他就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建造会幕，
一针一线都照着神的旨意，
一针一线都照着神的旨意。
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
希伯来书里讲，
他说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
他说摩西在神的家全然尽忠。
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只能托付给一个什么魂受过对付的人，
神只能够托付给一个魂受过对付。
所以马大用他的魂服侍主，当然犯很多的错误。
所以马大用他的魂来服侍主，当然犯很多的错误。
弟兄姊妹，到了新约时代，
到了新约时代，
我们看见神工作的方式没有改变。
我们看见神工作的方式没有改变。
神如果要得罪一个人，
神如果要得罪一个人，
能够叫他在神的家中尽忠，
能够叫他在神的家中尽忠，
神必须在他的魂上面来做工。
神必须在他的魂上面做工。
我们看看彼得的故事。
我们看看彼得的故事。
我们晓得在四福音书里面，
在四福音书里面，
除了主耶稣的事迹之外，彼得记载最多。
除了主耶稣的事迹之外，彼得的被记载最多。
有很多读经人不太明白，
有很多读经的人不太明白，
为什么记载了这么多彼得的故事，
为什么记载了这么多彼得的故事，
难道主是特别爱他吗？
难道主特别爱他吗？
啊，弟兄姊妹，不，
不是。
因为什么？为什么记载彼得的故事？
为什么记载彼得的故事？
啊，因为彼得的魂呢特别活跃。
因为彼得的魂特别活跃。
因为他是一个神对付魂的一个好榜样。
他是神对付魂的一个好榜样。
啊，你看见彼得跟随主说，常常都是跑到主前面去的。
你见到彼得跟随主，经常走到他主的前面。
哇，他又敢讲话。
他又够胆讲嘢。
啊。人家来问说，你的夫子跟你要不要交这个人头税啊？
人家问他夫子要不要你的夫子要不要交人头税啊？
他说交。
他说交。
一摸身上没钱。
一摸身上没钱。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选呢？
只好回去到主那里去了。
只好回到主那里。
啊，主说好吧，你去钓鱼吧。
主说好啦，你去钓鱼啦。
啊，你看见彼得是渔夫啊。
你看见彼得是渔夫。
主说你去钓鱼。
主说你去钓鱼。
就钓了鱼上来，就口中有一块银钱，就付了那人头税。
钓了一条鱼上来，鱼口中有一块银钱，就付了个税了。
有一次主在夜里在海上行走。
有一次主在夜里在海上行走。
啊，彼得说，主啊，是你吗？
主话彼得话主啊系你嘛？
主说是我。
主话系我。
他说我要到你那里去。
佢话我要去你嗰度。
主说你来吧。
主话你嚟啦。
我想啊，在人类历史上，教会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在水面上走过。
我相信喺教会历史上、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曾经喺水面上。
那就是彼得啊。彼得就真的爬上去走。
彼得就真系行。
结果呢？到了一看风浪太大，害怕，差点沉下去。
结果佢一睇风浪太大，差啲沉咗。
那么主就把他拉起来了。
主就将佢拉起上嚟。
啊，到最后你看见当主耶稣要受审判的时候。
最后你见到主耶稣受审判。
哎呀，他是多么的勇敢呢！
佢系几咁勇敢。
到了那个克西马尼园里面。
到咗克西马尼园。
他真的拔刀啊！
佢真系拔刀。
把马勒古的耳朵给砍下来了。
将马勒古嘅耳仔砍咗。
那么结果呢？害我们的主还把他捡起来，再给他安上去。
我哋嘅主仲要执翻个耳仔安翻。
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
大家都记得呢个故事，
对不对？你看彼得真是勇敢啊！
你睇彼得真系好。
主说我要为你们死了。
主话我要为你哋死。
啊！彼得说不。
主彼得话唔得唔得唔得。
啊！彼得对主说：我为你死。
彼得对主话：我为你。
主还没为他死，他要为主死。你 看
主仲未为佢死，佢要为主。
他完全不认识自己。
佢完全唔认识自己。
哎呀，他的魂是非常的火药。
佢系魂系好。
所以主说啊，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
主话鸡叫两次之先，你要三次唔认我。
啊，彼得完全不能相信。
彼得完全唔能够相信。
不可能的。
冇可能。
我就是同你死，也不可能否认你的。
我就系同你一齐死，我都唔可能否认你。
结果果然，在一个小小的使女面前，三次发咒起誓， 否认主。
结果在一个小小的子女面前果然三次发咒起誓。
哎呀，圣经实在是有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很有趣啊。
圣经实在让我们感觉很有趣。
主知道你这个彼得，你这个魂，你以为多勇敢啊。
主知道彼得，你以为你这魂你有几咁勇敢。
鸡一叫你就不行了。
鸡一叫你就不得了。
主没有说啊，狮子吼你不行，妹妹不需要这样。
你没说狮子吼你不得。
你以为我们很勇敢吗？
你以为我们很勇敢吗？
鸡叫一下你就不行了。
鸡叫一下你已经不得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彼得深深的经历，一生经历，知道他的魂里面的难处是何等的大。
所以彼得一生深深的经历他魂里面的难处有几咁大。
所以晚年他写彼得前书。
所以晚年他写彼得前书。
彼得全书全卷书就是讲魂的救恩。
彼得前书成卷书就是讲魂的救恩。
他深深明白一件事情。
他好深明白一件事情。
他可以爱主，可以为主发热心，做这许多。
他可以爱主，为主发热心，做很多事。
如果他的魂没有得救，
如果他的魂没得救，
那个价值是微乎其微的，
那个价值是微乎其微。
今天呢，我们很羡慕人有大恩赐有大能力，对不对？
今天我们羡慕人有大恩赐大能力，
很多年轻人也追求大的恩赐大的能力，
很多年轻人也追求大恩赐大能力。
但是彼得告诉我们，
但彼得告诉我们，
这个算不得什么，
这个算不得，
这些东西是外加的，
这些也都是外加的，
不是你本身的，
不是你本身的。
神所注意的是你的魂的得救，
神所注意的是你的魂的得救。
我们晓得在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
没有人的恩赐大过彼得的，
没有人的恩赐是大过彼得，
没有人的能力大过彼得的，
没有人的能力大过彼得。
你看五旬节以后，
你看五旬节以后，
他就站起来传个福音，一讲三千人就得救了。
他站起身一传福音，三千人得救，
并且这些人觉得扎心呢，
令到这些人觉得扎心。
好，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音的能力啊！
这个是何等大的福音的能力。
如果是我们，那就高兴得不得了了。
如果是我们，已经开心得不得了
了。啊，今天我们传福音，不要说三千人，有三十个人觉知，我们就开心得不得了了，对不对？
今我们传福音，不要说三千人，三十个人觉知，我们已经开心得不得了，
自己了不起了，对不对？
已经觉得自己了不起。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彼得讲那篇道看起来没什么感动力的。
彼得讲嗰篇道睇上嚟冇咩感动力。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得救？
点解咁多人得救？
是圣灵的工作。
呢个系圣灵嘅工作。
啊，彼得深深的知道这个能力不是他的。
彼得好深知道呢个能力唔系佢自己。
感谢主。
感谢主。
过了一阵子，主叫他再传福音。
过咗一阵，主叫佢再传福音。
有五千人得救。
有五千人得救。
那还是男丁。
仲系男丁。
如果加上妇人跟孩子，恐怕上万人得救，这不得了了。
如果加埋妇女孩子，可能上万人得救。
为什么主做这件事情呢？
点解主做？
今天多少侍奉主人羡慕彼得的能力？
今日几多人系侍奉彼得嘅羡慕彼得嘅能力？
其实你知道吗？这是神对彼得的一个考验。
其实呢个系神对彼得嘅一个考验。
啊，因为经过了主耶稣十字架之后。
因为经过了主耶稣的十字架之后，
圣灵的工作在彼得身上，
圣灵的工作在彼得身上。
我们知道彼得的魂已经受过对付，
我们知道彼得的魂已经受过对
付，因为他经过重大的失败，
因为他经过重大的失败，
所以神可以把大恩赐托付给他，
所以神能够将大恩赐托付给他。
哎，三千人得救，
三千人得救。
主看彼得没有骄傲，
主睇彼得冇骄傲，
那再试一试，
再试一次，
给你五千人，
俾你五千人。
你看彼得也没有骄傲，
彼得亦都冇骄傲。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今天为什么主没有把这么大的恩赐加在我们身上？
今日主点解冇将咁大嘅恩赐加喺？
这是主的怜悯，
呢个系主嘅怜悯。
因为主知道你的魂呢还没被对付，
因为主知道你嘅魂仲未被对付。
如果把这个大恩赐加你身上，
如果将呢个大恩赐加喺你身上，
足够把你毁坏。
足够将你毁坏。
你看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多少人稍稍有一点恩赐就骄傲得不得了了。
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你看几多人有少少恩赐已经骄傲到不得了。
感谢主没有把这个加给我们。
感谢主没将这个加
给我们。我们承受不了。
我们承受。
你看有谁的能力大过彼得呢？
你看有哪个人的能力大
过彼得？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
做了使徒行传第九章。
哇，我们看见彼得这个时候不得了了。
我们看见彼得这个时候不得了。
啊，他那个医病的能力啊，
医病的
能力没有人能赶得上，
没人能够赶得上。
圣经记载说啊，
圣经记载
他的影子照着什么什么什么的病就好了，
他的影照到哪个哪个人的病就好。
弟兄姊妹你羡不羡慕啊？
弟兄姊妹你羡不羡慕？
好，我们有时候为一个弟兄为一个姊妹病祷告，
有时我哋为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嘅病祷告，
迫切祷告，
迫切祷告，
禁食祷告，
禁食祷告，
禁睡祷告，
禁睡祷告，
结果他也不好，
结果佢都冇好翻。
彼得说不用这么麻烦，
彼得话唔使咁麻烦，
我的影子照一下他就好了，
我个影照一照就好翻。
这是何等的能力啊！
呢个系何等嘅能力？
然后他叫多家从死里复活，
然后佢叫多家由死里复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感谢我们的神，
感谢我们的主。
彼得在这个时候深深知道自己的光景，
彼得在这个时候深深知道自己的光
景。所以你看在他以后写的书信里面从来都不提这些东西，
所以以后在这个书信里面从来都不再提这些东西，
从来都不提这些，
从来都不提这些事情。
因为知道什么？这是神外加的，
因为知道这些是神外面加的。
如果他知道，如果他的魂没有得救，
他知道如果他的魂没得救，
他这些都没有价值，
佢呢啲嘢都冇价值。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亲爱我哋，
今天我们要侍奉主。
今日我哋要侍奉
主，要能在对的侍奉里面跟随主，
要能够喺对嘅侍奉里面
我们的魂必须要受到对付。
我哋嘅魂必须受到对付。
我们需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我哋需要天天背起十字架。
这样你在主的手中就能有更多的用处。
咁样你喺神嘅手中。
所以我们看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
所以睇见约翰福音十二章嘅时候。
经过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经过咗拉撒路由死里复活。
好像马大也复活了。
好似马大都复活咗。
那么我们看见他在事后的时候，他没有话了，没有言语了。
我哋见到佢在事后嘅时候，佢冇
再也没有埋怨，
冇埋怨。
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神的家中。
今日喺神嘅家中，
侍奉是大事情，
侍奉系大事情
啊！侍奉是神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侍奉系神家一个好重要嘅因素。
但是我们要如何能把好的侍奉献给主呢？
但我哋要点样将好嘅侍奉献俾主呢？
神借着马大对我们说话，
神藉着马大同我哋讲，
凭着自己的魂服侍主是不可能讨神的喜悦的，
凭着自己嘅魂服侍主系唔可能讨神嘅，
那个只有思虑烦扰。
只会带出思虑烦扰，
只会发怨言，
只会发怨言。
我们的魂经过了对付，
我哋嘅魂经过咗对付，
那我们才可能有好的服侍，
我哋先至可能有好嘅服侍。
当魂被对付的时候，
当魂被对付嘅时候，
你灵里面的光景才得释放，
你灵里边嘅光景先能够得。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
侍奉神是用灵，不是用魂。
侍奉神是用灵，不是用魂。
我想稍有经验的弟兄姊妹都知道，
我相信稍有经验的弟兄姊妹都知道，
我们的魂对我们的灵是很大的干扰，
我们的魂对我们的灵是有很大的干扰。
你的魂受的对付 越多，
你的魂受到对付 越多，
你的灵就越多的释放，
你的灵就越多。
我们用灵侍奉神，
我们用灵侍奉
就能满足神的要求，
就能够满足神的要求。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犹太人的已经变成一个宗教行为了，
犹太人已经变成一个宗教行为，
他们是远远的离开神的心意，
他们是远远离开神的心意。
那么在伯大尼这个家里面，
在伯大尼这个家里面，
虽然只有简单的几个人，
虽然只有简单几个人，
但是主得到他们好的服侍，
但是主得到他们好的服侍。
结果我们看见神家的实际在伯大尼，
所以见到神家的实际在伯大尼。
感谢主，
感谢主。
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所以在末后的时代，
如果我们要我们的教会能够具备有神家的实际，
如果我们要我们教会具备神家的实际，
我们需要有单纯的爱为着主，
我们需要有单纯的爱慕主，
我们也需要有正确的侍奉，
我们都需要有正确的侍奉。
请我们记得，
请我们记得，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
都应当尽功用，
都应该尽功用。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魂都需要受对付，
但我们每一个人的魂都需要受对付。
盼望主的恩典临到我们，
盼望主的恩典临到我们。
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
我们请低头在祷告。
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我们满心感谢你，
你从千万人中拣选了我们，
你由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
你不仅为我们流血舍命，
你不单止为我们流血舍命，
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罪，
你把我们从仇敌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
你将我们由仇敌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
今天你还要在我们身上做工，
今天你在我们身上做工，
让我们能成为祭司，
让我们能够成为祭司，
让我们在地上能够侍奉你，
让我们在地上能够侍奉你。
主啊，愿你在你的家中
主啊，愿你在你的家中，
每个弟兄姊妹都知道自己是祭司，
每个弟兄姊妹都知道自己是祭司，
让我们起来服侍你，
让我们起来服侍，
好叫神的家兴旺，
好叫神的家兴旺。
主，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
主，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
这是你迫切的心愿，
这个是你迫切的心愿，
我愿我们能明白，
唯愿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也能顺从，
我们能够顺从，
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
我们由深处将敬拜归给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